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还在世上活着，感谢神也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到教会敬拜他。让我们好好珍惜，因为这样的机会不会一直都有，我们终有一天会来到我们生命的终点，我们终有一天会不得不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也就是来到我们死亡的面前。但我不知道对于这个必定要来的时刻，必定要来的事，我们在座的人有认识多少。我们知道世界告诉我们人死如灯灭，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非常没有意义和盼望的。因为无论你有多大的理想，你取得多么耀眼的成功，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你的灯要灭，一切都要归于虚空。我们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死亡虽然必定会来，这个投影坏了是吧？那我们就不要投影，大家可以更集中注意力一些啊。虽然死亡一定会来，但是我们通常不去正视它，我们避讳它，以为它不会来，或者是离我们很远。但当死亡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死亡是如此的真实，离我们是如此的近，它对我们生命的摧毁力是如此的无情。最近教会经历了几起这个意外的弟兄姐妹意外去世的事情，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和伤痛，也让我意识到认识死亡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大家也知道，有一些人也知道，这个我的父亲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就病危，他现在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在呼吸机上。因着神的怜悯，他现在还在肉身活着，但是他在地上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我想能够在他离世归天之前，帮助我自己，也帮助我的家人，也帮助他老人家一起认识死亡，好让我们准备好去迎接这将要来的生离死别。先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教会如同行在天上。父啊，现在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座前，要来听你的话，就求请自己将你的话语从天上赐下，就是那从天上赐下的粮，可以让我们饱足的，也可以让我们不死的。求请您将您施恩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求请您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赐给我们一颗敞开的心，一颗渴慕的灵，让我们能够聆听您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对死亡多多少少有不同的经历，离死亡有不同的远近程度，但是这是我们每人将来都会临到的这又大又难的题目。我们还在肉身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不清楚，但是主，你自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你自己是曾经死过曾经活过，之后都会永永远远的神。您走过这条路，您借着您自己的话语，就是那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死是怎么一回事。就求请您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安静的心，能够在您的面前聆听你要借着您的话语向我们看到的死亡的事情。我们相信您将您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来，我们也相信在您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孩子，谢谢您，赞美您，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死的由来。 死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2: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在这里吩咐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就是否则就是死。这个命令非常简单，简单到连小孩子都听得懂。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是否是必须死的？就像我们现在出生的人一样，我们一出生就命中注定要死亡，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神的吩咐意味着亚当可以选择吃还是不吃。当他吃的时候必定死，他不吃的时候就不死。也就是说，在起初的创造里，死亡不是亚当夏娃的必然的结局，死是他们违背神的诫命所带来的后果。就像一个妈妈告诉孩子说，不要吃太多糖，吃多了糖会长虫牙。这个虫牙本来不是孩子身体的一部分，是因为他吃太多糖引起的。同样，神起初创造的亚当夏娃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但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死就在他们的生命中长出来了。就像一个健康的身体后来得了癌症，死就是亚当夏娃因为犯罪而得的癌症，并且得的这个癌症是具有遗传性的，所以死临到了他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也就是全人类。假如亚当夏娃当年不吃禁果，他们不会死，他的后代如果后来也接着不吃禁果的话，他们也不会死。那你可能会问，血肉之躯从尘土造的，怎么可能长远活着？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伊甸园里还有生命树，即使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神还说恐怕他们又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也就是说，亚当夏娃可以通过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长远活着。可惜历史没有假如，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他们犯罪堕落，死就成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生命的必然。必然到一个地步，让我们都不敢相信神起初创造的人是可以不死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来这个思考，死到底什么是死，死是怎么一回事。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亚当知不知道死是什么？亚当当时还没有经历死亡，他所拥有的所有关于死的知识只是神在这句话语里面启示。因为神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禁令说出来的，所以亚当应该知道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神不喜悦的东西，但仅此而已。我接着再问你，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神知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神当然知道，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我再来问你，你知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你能不能给死下一个定义？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人对死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但是离开了圣经，就是至高上帝的话语，我们人对死亡的看法不过是雾里看花，不过是盲人摸象。我们要想了解死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来看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之后发生了什么。因为神的诫命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们吃之后所发生的，或者是他们的生命状态，就是死的状态。有些朋友可能说，啊，神可能是吓他们了，不是真要他们死了，就像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吓孩子一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这样想的话，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对夏娃是怎么说的？说你们不一定死，是不是跟你心里想的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知道魔鬼心里没有真理，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而上帝却是一切真知识的来源，他从不说谎。 因此我们想要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来看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段记载是在创世纪三章七到十三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他们二人的眼睛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个好像这个屏幕有点点问题，大家看不见啊。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后，他们发生的是有他们的眼睛明亮了，然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觉得羞耻，需要遮盖，然后发现上帝很可怕，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所以他们需要躲藏，然后他们也为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误辩解。这些事情在我从以前的一次讲道中特别分析过这段经文，说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是亚当夏娃死了的表现。因为亚当夏娃作为人所需要的食物，明亮的眼睛以及聪明智慧，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吃禁果之后所得到的不过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并且这些东西的得到是以公然违抗上帝的命令而得到的。本来人是需要靠着神口里一切的话语才能活着的，但是亚当夏娃在这里做了选择，他选择不听从神的话，而听从魔鬼的诱惑，那结局当然是死。这是死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灵里的死。当人选择不听从神的时候，他就从上帝的恩典中坠落，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虽然我们的肉身还没有一下子就完全停止工作，但我们的灵魂已经不能顺服上帝，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已经死了。当圣经说我们没有信主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说的也是死的这个意思。吃了禁果之后的亚当夏娃可以形象的比喻成他们是行尸走肉，是会动的死人。那神所说的死是否只包括灵里的死了？我们所熟知的肉身的死是否也是由始祖吃禁果引起的呢？虽然因着神的怜悯，亚当夏娃的肉身没有立即死亡，但是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给人的肉身判了死刑，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虽然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若谨守真心神的话语，他可以在上帝面前永远的活着，也就是不需要归于尘土。但如今他因为犯罪堕落，他就必须要借着死来归于尘土。这个审判也同样的临到他所有的后代，就是全人类，我们的肉身也终有一个终结的时候。古往今来，人类不甘心归于尘土的命运，无论是在古时候我们有秦始皇差遣500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即使在现今的社会，我们也有世界最大的公司，就是谷歌公司，斥巨资研究抗衰老药物，号称在2025年能够人类寿命有可能提高到300岁。但是人的肉身都无法摆脱最后死亡的命运，因为神不仅宣判了人的死刑，他也派天使把守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 人类无法，人类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逆转神起初在伊甸园里给人的审判，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因此神在这里所说的死也包括肉身的死。亚当夏娃虽然没有立即死亡，没有立即死掉，但是他的肉体没有立即死掉，但是神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里说的是一个动作，就像一个树枝本来是要靠着树干提供养分维持生命，但是当它从树干上被砍下来的时候它就开始死了。虽然它没有立即枯干，但是死亡的过程已经开始。同样亚当夏娃当他们吃禁果时，死亡的过程在他们身上也开始了，虽然他们的肉身还没有一下子死透。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里面包含了属灵的死，也包含了肉体的死。当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死的这两个意思都有，就是任凭那些灵里已经死的埋葬那些连肉体也已经死了的人。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与亚当夏娃一样，我们都经历了灵里的死，我们肉身的死自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活一天少一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坟墓。你可能要问说人的肉身死之后是否仍旧不存在，永远的消亡了呢？不，人死不如灯灭，神所造的人不会永远消亡，因为死人也是人，他依然存在。我们经历灵力的死，我们每个人都还存在，这是没有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这个真理的见证。我们经历肉身的死，我们的灵魂依然存在，等待末日审判的来临。在路加福音20:38告诉我们，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个活当然不是死的对立面，不然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没有意义了，而是说人是永远存在的，死是人的一种状态，而不是永远的消亡不存在。那你可能会接着问，那既然永远存在，那死了的人将来会如何？这里涉及到死的第三个意思，这第三个意思不容易从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后的记载直接看出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28里面说到，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也就是说在肉身死之后还有一次的死，圣经把它叫做第二次的死。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说我们的肉体已经归于尘土了，为什么还有身体会灭在地狱里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人的肉身死了之后灵魂依然存在，末日来临时人的身体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与自己的灵魂联合接受审判。若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也就是说没有信耶稣得到上帝拯救的人，就会被扔在地狱里，就会经历第二次的死，在地狱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终极意义上的死，是永远的死。虽然很难直接从这个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吃禁果后的记载直接看出来，但是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能够晓得神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也包括第二次的死。因为人之所以有第二次的死，必定是因为始祖犯罪堕落的缘故。其实神在创世纪3:15审判蛇的时候也给自己留下了证据，他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你的脚跟。神在这里预言耶稣基督将来会来战胜魔鬼，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就是第二次的死。 好了，我们已经现在已经知道，神起初创造的人原本是可以不死的，死是因为始祖犯罪堕落而进入世界，临到全人类的，并且我们也知道了人的死包含了灵里的死、肉体的死，以及将来在地狱里永远的刑罚。那有朋友可能会问说，吃禁果的是亚当夏娃，死的应该是他们，为什么我们也会死？神是不是不公平？神当然是公平的，因为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我们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我们是会犯罪的罪人，死是从罪里面长出来的，死是罪的工价。因为全然圣洁的神他恨恶罪恶，必定会刑罚罪，因此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就必须要承受罪的惩罚，也就是说必须要死。那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不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中心的意思，所以我没有办法详细讲。但简单的说，罪是指我们行为、言语、心理或者本性上违背神的律法。你可能说神的律法都是哪一些，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问问你自己，我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的上帝，我有没有爱人如己。如果你做不到这两点，你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的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的心里。大家对言语、对于行为、言语、心理的罪应该没什么疑问。但是你可能会问说，生下来一个植物人，他没有说话、没有动作、也没有思想，他为什么也必须死？为什么也必须承受罪的惩罚呢？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人的本性是恶的，是不顺从神的，所以结局就是死。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这个植物人一旦被治好，他有能力开始动作、说话还是思想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的动作、思想和言语里面充满了罪。那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他的本性里面来的。所以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无良善。圣经也公正地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人都是罪人，都必须接受罪的惩罚，都必须死。你可能会反驳说，我们之所以是会犯罪的罪人，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缘故。你说的不错，罪确实是因为他们进入了世界，死也是因为他们临到了众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神不公平，因为神设计的造人的计划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然后透过亚当夏娃繁衍后代，从罪人生出来的就是罪人。我们从神设计的这样的创造的方式得到我们的生命。如果你表示不满意，你需要做的是把你自己的生命先还回去，然后再想一个更好的办法把自己创造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创造出来的话，但是你又要指挥神怎样造你的话，圣经上有话回答你，这个回答比较霸气，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得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我想我们人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的，但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不死。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基督徒耳熟能详的教义。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使我们的灵活过来，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使我们不再故意去违背神的命令，而是愿意从心里顺从神的旨意。虽然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理还有罪的存在，但我们的本性已经被神更新，一个 基督徒，我们会在基督里慢慢长大，越来越有照我们的主的形象。这是说我们的灵里的事啊，神已经帮我们对付。我们也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神的生命册里面，我们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他更会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再来彻底的摧毁死亡。在那时，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当号筒再次吹响的时候，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所有信靠他的人会复活，会与主在新天新地永远同在。在那里再也没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主耶稣的救赎替我们解决了灵里的死和第二次的死，这是圣经记载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相信的。但主耶稣的救赎是否也替我们解决了我们肉身的死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51节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你相信这句话吗？还是像当时听见这话的犹太人，认为耶稣是被鬼附的，是胡言乱语？其实人是可以不死的，刚才我们说到起初创造的人是可以不死的，事实上即使我们犯罪堕落之后，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还是可以不死的。让我大家接着仔细听。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神直接接到天上去了。圣经也记载了以利亚，他作为神的大先知，服侍了他的世代。当他与他的弟子正在走路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把他们隔开，然后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这两个人显然没有可见的肉身的死亡。那你可能说，这是神给少数特别的基督徒特别的恩典。但圣经告诉我们，或者你认为这些人不是给我们普通信徒的，给在座的每一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但圣经也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并且如果我们能活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有信徒，一定有信徒会活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时所有活着还存留在世上的信徒会被直接提到云里与主相遇。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信徒不会经历肉身的死亡，所以普通信徒也可以不经历肉身的死亡。拉撒路死了的时候，耶稣对马大说，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的回答是标准的基督徒的答案，是我们的标准答案。但你如果仔细看，主耶稣显然对这样的回答不是很满意。他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于这句，在座的基督徒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后面一句有点问题，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也同样问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这样 的问题，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相信你是会永远不死的吗？我相信你是在活着的时候信的耶稣，对不对？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可能会说，圣经虽是这么说，但我看到的事实是我们绝大部分人的肉身都有死的一天，都有停止工作的一天。我们看见的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不敢相信那看不见的真相，就是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就是，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哪怕说这话的人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哪怕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哪怕他的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如果他所说的关于死亡的事不是真的，弟兄姐妹们，想一想，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能是真的？ 虽然绝大部分基督徒的肉身也会死，看起来像跟不信的人一样，但基督徒的死与不信的人的死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不信的人，死亡，肉身的死亡是神对罪的惩罚的一部分。因着肉身的死亡，神撤去他对他的普遍的恩典，神也撤去对那个死去的人的特别的救赎的恩典，将救赎恩典的大门完全关闭。他们下到阴间受痛苦，等待末日的大审判，以及将来在地狱里永远的刑罚。但作为基督徒，肉身的死亡是否也是神对我们的罪的惩罚呢？大家想一想，作为基督徒，肉身的死亡是否也是神对于我们罪的惩罚？不是的，因为神已经将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因犯罪而带来的惩罚，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替我们付清了。当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就将他的百姓，也就是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从罪恶里救出来了。因此千万不要误认为死亡是神对我们的惩罚而恐惧战惊，因为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特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有奴仆的人。当我们还真的是因着死亡而恐惧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功效有一部分没有实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既然我们不会因为罪的惩罚而死，那你会接下来问，那我为什么要死？大家把自己眼睛拿好，因为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死是万事之一，甚至是我们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必使我们得着益处。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问的是，死亡对我有什么益处？在我看来，死亡对我至少有两大的益处。第一，神借着死亡使我们最后真正完成成为圣洁。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都会努力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知道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圣洁吗？我有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吗？我有爱人如己吗？主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舍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配做主的门徒吗？但是感谢神，他允许我们的肉身经历死亡，借着死来管教我们，借着死在最后再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让我们可以在面对死亡时发自内心的说，主啊，从今以后我可以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你。主啊，从今以后我可以真的爱你，胜过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从今以后，我真的可以撇下世界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肉身的死亡好比是天国的子民进入天堂之前必须要经历的一次手术，这次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并且要切除我们所有被罪污染的部分。治疗的目的是彻底除掉我们的罪，可使我们可以无瑕无疵地进入天堂。我们要去医院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害怕，因为怕医生误诊，也怕手术出错。但是我们必须经过的死亡的这个手术却不用害怕，因为诊断我们病情的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不会误诊。 给我们施行手术的也是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必定成功。经过我们肉身的死亡，我们失去的是必朽坏的肉体，我们得到的将是完全的圣洁。肉身的死亡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结束，而是完全圣洁的生活的开始。因此圣法兰西斯说，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第二个益处，神借着死亡带领我们归回天家。大家知道罗德的故事，他住在罪恶之城索多玛，圣经告诉我们他常为恶人的言行忧伤，但很这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却不离开索多玛，甚至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还迟延不走，直到天使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出城去。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好像罗德，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各种不前不进的现象，也心里忧伤，但我们却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直到神借着死亡拿着我们的手离开这个世界，才发现离世归天是好的无比的。因为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就是息了世上的劳苦，就是与主同在乐园，享受永远的福乐。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家在天上，那位爱我们的主现在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也应许他必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如果世界末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再来，肉身的死亡就是神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个罪恶世界的红海，神要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下海中如走干地，而追赶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以及我们的罪，必要被淹死在海中。如果主耶稣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再来接我们，肉身的死亡就是神要带领我们经过的约旦河，我们的脚一踏入水中，神就会使水立起成垒，带领我们欢呼前往进入应许之地。虽然魔鬼借着死亡向我们做最后的恐吓，但是那位使人死也使人活的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这样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虽然绝大部分基督徒会经历肉身的死亡，但我们离开人世的本质，与以诺、与以利亚，以及主再来时被直接接到人里，与主同在接上天的那些信徒们，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相同的本质就是说，就是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我们都会改变成为完全的圣洁，归回天家，只是我们改变的时间比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会长一点，长到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肉身的死亡。而以诺、以利亚以及主再来时被接升天的那些信徒们，他们改变的时间是如此的快，快到你都看不到他们肉身的死亡。这是一个奥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1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这是死亡的委婉的说法，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必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成为不死的。虽然肉身的死对我们基督徒是有益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死亡唱赞歌，甚至想要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毕竟死亡不是神起初的创造里面的，是罪带来的后果。 是基督近末了要毁灭的主题。它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痛苦、悲伤和亲友在今世的离别。我们应该为死亡忧愁、悲叹和哭泣，就像我们的主在拉萨路的坟前一样。对我个人来说，因为知道神借着死亡使我们完全成圣，归回天家，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死亡的态度，我们面对死亡应该坦然无惧，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但同时我们又是基督的使者。当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擅离职守。我们在世活着，要像保罗在《使徒行传》20:24里面所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厌，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我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今年年初，在这个当我听到有两个基督徒意外的离世，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说今世就如哨岗，神差派我们暂时在这地放哨，直到他呼召我们离开。我们既因肉身的限制、罪恶的缠累、世界的诱惑而期待今世的结束，可以早日归回我们灵魂的故乡。但是神既然喜悦我们在今世将他的光显在人的面前，因所受的苦难可以学习顺从，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就在这世上欢呼喜乐感恩的度日。神啊，你来决定我活着还是死去，哪种方式最荣耀你。我们不需要担心什么时候死，我们也不需要考虑怎样死，因为这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需要做的是像保罗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虽然我们应当以欢欣期待的心情盼望自己离世归天与主同在，但我们对于他人的死，尤其是亲人的死的态度，却应该有一些不同。首先，我们应该有真正的悲伤，不只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也是因为从今以后天人两隔，我们与死去的人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一起追求更多的认识神，一起谈心，一起交流。也因为他曾经在离世前所经历的各种的痛苦，我们为亲友的离世而伤悲甚至流泪，不是没有性情的表现。因为在圣经里面也记载，在斯提凡死的时候，有虔诚的人把他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对于信主的亲友的去世，我们的悲伤里面应该夹杂着喜乐，因为知道他息了世上的劳苦，已经与主同在乐园里了。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3-17是我们最好的安慰。我们来再读一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生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人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如果我们逝去的亲友是没有信主的，我们悲伤应该更加真实和沉痛，因为死亡不只隔断了我们今世的关系，死的人也有可能永远的沉沦，再也无法因听到福音而得到神永远的生命。但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判断这位亲友就是不得救的，因为毕竟也有像十字架的讲道那样直到死前的一刻才悔改信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给人一个虚假的安慰，说他去天堂了，因为我们可能是替神说谎的。同时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给活着的人一个错觉，因为我们还在肉身活着的时候，不需要赶紧悔改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与死亡进行搏斗，正在死亡的边缘，我要为你祷告，求你赐你充足的信心，站立在神永不动摇的话语上，深信神必照他自己的应许与你同在，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必不怕遭害。如果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你要相信他知道你所行的路，你经过试炼之后，你必如精进。如果你要走向的是一条去而不返之路，你也要相信，虽然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但主是你的牧者，他在你的前头行。你的皮肉灭绝之后，你必在皮肉之外得见神。求主可以让你刚强壮胆，不要被死亡吓倒，而是在信心里看见神派来的要接你到天上去的那火车火马。你可以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愿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也可以祷告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加添。你更可以祷告说，父啊，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父啊，愿我的死能荣耀你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亲友正在遭遇生命的危险，甚至来到了死亡的边缘，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真实的、没有虚假的同情和爱心，能够与哀伤的人同哀伤，能够恳切的、设身处地的，好像为自己的死亡祷告一样为他祷告。也求神赐我们受教者的舌头，让我们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软弱的人。在这个时候，人的安慰和帮助已经非常有限，求神赐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真实的看见并经历那位以马内利的神，帮助他在信心里看见那位已经战胜死亡的主正在邀请他，与他一起享受永生的盛宴，帮助他将他的盼望建立在那永远活着的主的身上，而不是在人虚空无凭的虚假的盼望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人虚空无凭的安慰上面。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也许对你所听到的半信半疑或者不以为然，无论你内心如何想，但你十分清楚你没有胜过那死亡的能力，你无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更无权掌管死期，因为与死亡的这场征战无人能免，你必要死在最终。你若不信耶稣是基督，你必要死在最终。 但是也请你不要绝望，因为这胜过死亡的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如果神今天感动你，你愿意承认自己是必死的罪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败坏那掌死权的，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现在就可以凭着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也必将你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赐给你一个不死的丰盛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伟大全能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不止在起初创造了我们，并且你还眷顾我们。我们是谁，你如此眷顾。虽然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将死亡临到了这个世上，让我们不只是在灵里是死的，在肉身也要死，并且在将来也会面临永远的刑罚。但是神，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血肉之躯来到人间，来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担当我们的刑罚，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来带领我们肉身，真的除掉我们肉身的刑罚，让我们肉身的死不过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肉身的死不过是成为使我们完全成为圣洁的手术，让我们肉身的死不过是您带领我们归回天家的一个途径。慈爱的天父，孩子们，谢谢您，谢谢您这奇妙的恩典，这伟大的救赎，求请您帮助我们，帮助所有在座的基督徒们，每一个称为您名下的人，能够看见死亡的真实，能够知道人若遵守主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帮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也有智慧，真的是当死亡临到，不论是自己的死亡还是亲友的死亡，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真的是将他们能够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主啊，当我们不能看见我们生命的真相，当我们不能认识这位赐生命的主，这位生命在他里头的神的时候，我们对死亡是多么的无力。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在你那里有生命，主啊，别当我们认识到，当我们真的是愿意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与这永生的源泉重新接上，我们可以不再死。孩子，也为在座的还没有信靠您的人祷告，主啊，求请您赐福他们。孩子知道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因为您预先定准我们属座的年限和疆界，要叫我们寻求神。主啊，将那离他们不远的道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从内心呼求你的名。当他们呼求你的名的时候，你就按照您自己宝贵的应许拯救他们。主，还谢谢您，还是赞美您，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孩子，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